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上帝，请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然后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给我们做的梦，你给我们看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今天呢，你让大家就学会自己可以解梦，或者可以帮别人解梦，解开上帝你要跟大家讲的梦里面的含义还有启示，好使我们得益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礼拜呢，讲完解梦之后呢，就更多人找我解梦了。然后我本来是想说赶快教你们之后我就可以休息，结果呢没有，所以我今天要讲更细一点，这次一定要让大家都学会。所以今天呢，我会 demo 那个解梦里面的细节跟步骤。那很多人呢就会反映说，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写了很多什么意思，什么代表什么意思，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对不对？大家说做笔记做得很累，所以呢我们的影音团队呢非常好心的已经把上个礼拜的讲道呢拆成17篇。就你要查数字在哪里，你只要点那个大概两分钟还是一分钟就看完了，然后你要点说那个交通工具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你就点交通工具，你就会查到。然后如果你要点说你要怎么做梦呢，然后就有一篇，所以你们就可以瞬间就找到你们要的。那到时候呢，你们只要做了梦，你们就立刻去点说什么代表什么意思，那你们就会了。好，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
百夫长哥尼流在异象中看见上帝的使者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彼得来。第二天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大布垂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和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今天如果是我要解这个意象，假如说今天彼得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呢，我首先就会先判断什么？他说他肚子饿，对不对？那他在肚子饿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食物，那我们就要首先要确认说，这个食物呢，是真的他肚子饿的食物，还是上帝另外有象征的意义？好，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立刻知道，可是呢，后面神就会接下去就会告诉我们。比如说彼得呢，他就开始在想这个意象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跟他说，你下去了，下面有三个人来找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环境上的印证，他可以确定说这个食物不是代表吃的食物，而是代表救恩要给外邦人。好，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上帝为什么要一连三次告诉他？因为呢，彼得呢，他的固有的信念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呢，上帝为了要改变他的信念，必须要讲三次。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谎言或者是固定信念在我们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坚固，可是呢，上帝又要使用你，或者要使用你来拯救这个整个国度，或者是这件事情呢会关乎到整个教会或国度的未来呢，神就要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讲到你改变为止。可是呢，如果我们最后没有愿意接受神对我们的调整的话呢，那神就只好选别人咯。因为神的事情他要做他一定会做，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那是最好，因为我们愿意改变，然后这个大奖赏就会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如果我们说不要，我们坚持我们固有的信念，那神已经讲那么多次，他就只好再选别人。那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救恩，所以不要担心，只是说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奖赏。接下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
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上次有说过，圣经里面所谓的少年人、老年人不是代表年纪，是代表你在属灵里面的资深的程度。好，那巨星牧师呢跟我们昨天就来讨论一件事，为什么小明的教会 比较多人都是做异梦而不是看异象，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就是大家看异象都会说啊，我不知道我看得准不准，可是异梦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到细节啊，讲得非常的仔细。好，难道我们教会的都是老年人吗？不是，都是资深的属灵的老年人吗？也不是耶。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上礼拜不是后来又有一堆人来找我解梦，我发现他们解不出来是因为他们圣经实在不熟，了解吗？所以很多圣经的语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啊，圣经有这个吗？了解吗？所以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大家一直做异梦应该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忙了，上帝呢在白天就一直跟你说话，一直跟你说话，然后呢我们太忙了，我们都听不到，所以呢上帝只好用晚上的时间跟我们说话。可见上帝真的实在太爱我们了，他要让我们做异梦，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然后进到更大的奖赏里面。好，下一个，我今天呢我会从比较简单的慢慢的解决到比较难的。第一个数字的意象，好，我们有一位小明姐妹呢，她就一直跟我说她最近已经长时间看到417这三个字，她就说417到底什么意思啊？来，大家有没有人解得出来呢？四是什么？土地。一是什么？独一真神。七，完全。但是呢17也可以是得胜，哇，刚好棒。好，所以呢417你如果要解释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土地在上帝的面前得到完全，或者是土地已经得胜了。好，那这位姐妹就说对耶，因为她有一块土地的问题，然后她正在祷告，所以呢上帝就告诉她说她家这块土地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得胜了，而且在耶稣在独一真神的面前呢已经完全了。好，过来2587，这是我在职场里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长官呢他的数字，然后每次呢2587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来，2587大家知道什么意思？2什么？见证。5恩典。8开始。7完全。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在这个长官的生命当中呢它是有意义的。神在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要见证恩典从开始直到完全。所以呢他这几年的日子就是在用这个数字在说明他现在的生命历程。好，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说 1130PMA 什么意思？1130是我的生日，所以呢神在跟我说你要做 PMA 很好玩哦。来，然后呢还有人呢常常会比较厉害的，他会做一串的数字，不是乐透的数字哦。好，来，他比如说他会说040413111727。好，我来解哦。0404呢刚好是这个人呢他遇到了一个小人，然后那个小人的生日刚好是4月4号。好，然后13代表什么？背叛，对不对？11代表什么？转换。17代表什么？得胜。27代表什么？雨过天晴，对不对？好，然后呢他每一次呢遇到很就被这个人弄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被这个小人背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难过，神就给他这个数字。那神呢有时候是说0404113，但是呢有时候会04041311，有时候呢是0404131117这样子。好，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在背后弄他的那个小人呢背叛的13，对吧？因为他不确定是被背叛还是他误会了，那神就用13来告诉他说这个人真的是背叛他。那11呢就是在那个处理的过程中呢他是一个转换期，他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得不好。那在处理过程中呢后来到了有阶段，神就出现了17这个字，就什么这件事情你在处理上已经得胜了。然后呢但是呢这过程中还是继续在进行，比如说又有时候又是0404又13又11，就是不知道最后怎么样，直到后来出现了27，就是洪水退去了，然后地干了，雨过天晴了，所以呢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已经落幕了，那也真的是如神给的那个数字就成就了。 好，下一页。这是另外一个小明，他做的梦是关于大房子的梦。接下来我们来读。
梦见自己住在大房子里，睡醒看见有很多人在我家客厅开研讨会，就是有人在演讲。客厅有挑高大约两层楼，白色的墙壁，有个大型投影幕，两三排椅子。然后我问身边的人，为何有人借场地没跟我说，他们在厨房忙进忙出，没空理我。厨房的格局是有吧台的，就醒了。
好，一开始呢，有一群人在解这个梦的时候，他们解的就是说，哇，我要住进大房子了，我有钱了，好开心哦，你看我家这么大，厨房这么大，这样子。好，那你们觉得这个梦是这样解的吗？上次有没有讲过建筑物跟房子代表什么？人的内心，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大房子呢，表示是小明他的整个他的内心的状况，了解咯？现在开始想哦，这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些区块，是客厅代表人际关系，卧房代表什么？亲密关系，对不对？然后还有厨房。好，所以呢，这个小明呢，他有一个大房子，表示呢，他内心的格局是很大的。嗯，他是一个很棒的人。那客厅呢，代表人际关系。那在里面呢，开研讨会呢，如果是 我会解成说，就是比较属于理性逻辑的部分。好，那有人在演讲呢，演讲就是比如说他在教导大家这样子。那客厅呢，有挑高的两层楼，他说至少大约两层楼。所以呢，大家记得楼层代表什么？楼层代表生命的季节，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小明呢，他的人际关系呢，里面至少有两个区块，那属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生命季节，这样了解哦。再过来，白色的墙壁，白色代表什么？圣洁、公义，对不对？的墙壁代表这个人呢，他的整个人际关系呢，是有圣洁、公义作为他的屏障。好，那有一个大型的投影布幕，代表投射的工具。那有两三排的椅子，代表什么？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可以容纳的位置算很大哦，对不对？但是都是是整齐的吗？就是排列的，所以是很有逻辑的。那最后后面他就说，哎，为什么有人跟他借场地都没有跟他说呢？所以他感觉是什么？我也问他，他就说感觉会被冒犯，没有尊重他，怎么来你家用场地不跟你讲，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小明呢，他的人际关系他感觉是有被侵犯的，然后有被冒犯的，是不被尊重的。然后呢，那群呢来不尊重他的人呢是在哪里？在厨房，对不对？忙进忙出，也没人理他。那厨房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上次没有讲，但是呢，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如果呢，客厅是人际关系，那厨房它就是预备食物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它如果这整个房子呢是一个人，那就代表厨房就代表说是预备供应身体各个功能所需要的精神力气的地方。厨房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整个梦呢结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小明呢人际关系的心理层次是很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大度量的人，然后呢，而且他的人际关系呢里面有分成不同的季节，那他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逻辑思考学术性的人，可是呢他在人际关系上呢常会感觉到不被尊重，然后被冒犯，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体力精神来处理自己内心跟人相处的那个情绪跟思维，他会觉得比较累一点。那我有问这位小明说，你觉得有阿们吗？那他说他同意，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把他的人际关系，把他理性的那一块交给上帝，然后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更好的一个调整，这样了解哦。好，这是大房子的梦。好，下一个关于健康的梦。他有一次呢要去做健康检查之前呢，他就来找我，他就说牧师，他就说他快要死了，因为呢他就觉得他患了什么病，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而且他还已经打算跟公司就是先 留职停薪一年，他要准备好好把他身体弄好。那我们就带着他为他祷告之后，就叫他看异象。结果呢，你知道吗？他看到异象中，他就看到他的那个儿子现在才小学，然后他看到孩子长大了，然后呢，我们就说继续看下去，然后就看到孩子毕业了，结婚了，看到他自己当阿公了。好，就是这么简单的，大概才一分钟而已。那我就说，那你还觉得你会死掉吗？他说，好像不会耶，对不对？你知道吗？他那个信心，他那个力量就突然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呢，后来就请假嘛，请假之后他就去好好的把那个做健康检查，然后一个月后他就跟我们说，哎，没事了，全部都健康了。好，这就是神让这个异象呢给这个小明带来一个很强的那个信心跟强壮的动力，这样子。赶鬼的梦，
梦到一群弟兄姐妹为着小明要帮他祷告，我站在小明前面，看见小明眼神有变，立刻奉耶稣的名命令邪灵安静离开，梦醒。隔几天梦到去小明家客厅，有小明和她老公，她老公对于我在她家客厅明显感到不安，梦醒。
这个梦呢，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常常做到类似这样子的梦，就是在梦里就帮人家赶鬼。好，那但是呢，梦到这种梦呢，你第一个要判断什么？你要判断这个梦里的这个人呢，是象征性的人物，还是真的就是你梦到的这个人？那我讲这个梦哦，你们记得吗？当你梦不知道怎么解的时候，你要从里面呢有属灵语言的先开始解第一个象征，然后再解下面的象征。好，一群弟兄姐妹，象征什么？耶稣，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梦呢在讲的是，就是耶稣跟这个做梦的人，其实就是我。然后呢，我们就站在小明的面前要帮他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眼神有变，所以我们就立刻奉耶稣的名，然后命令邪灵就是安静的离开。好，而且呢，在这个要赶鬼的时候呢，就是要花很多力气，所以就整个就醒过来。醒过来就要立刻判断说，诶，是我梦里的这个小明呢，还是象征性的小明？结果呢，我就醒过来，我就看 LINE， 果然诶，就是我梦中的这个主角。他就写给我说他情绪崩溃了，这样子非常的没有盼望。所以呢，我就想，哦，那既然刚才已经帮他赶过鬼了，那表示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咯。所以我就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他就说刚才呢情绪已经崩溃到快要不行了，因为他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呢，突然间就安静下来，他觉得好多了，有一股平安的力量。然后我算一算时间，刚好就是我在梦里赶鬼的那个时候。好，然后隔几天呢，我就又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我去小明家，然后在他的客厅呢，有小明跟他的老公坐在里面。好，客厅代表什么？人际关系，对不对？好，那因为前面有那个梦，我确定是小明的，所以就不是象征性的梦。然后呢，因为这个小明呢希望我能够去帮他跟他的老公有更好的夫妻关系，可是呢这个梦呢让我感受到什么？你看人际关系，对不对？他老公对于我在他家的客厅感到不安，所以表示什么？现在不是这个时刻我可以去帮助他们，了解吗？所以虽然前面那个梦梦到我可以去处理，可是呢第二个梦又梦到我不能帮助他们的夫妻关系，所以我就只能退后，然后为他们祷告。好，这就是神给我的引导。接下来发生性关系的梦，
小明梦见自己要跟哥哥发生关系的时候，门铃响了，爸爸回来了，所以什么都没发生。后来看见哥哥房间天花板出现恩典的金句，觉得很高兴。
好，大家还记得上次我有说发生性关系是什么意思吗？不是起梦哦，是血气，属血气，属肉体。好，所以呢来这个梦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看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哥哥代表什么？耶稣。然后呢发生关系代表进入血气，对不对？爸爸代表什么？爸爸通常代表天父，或者是你的属灵权柄，或者是牧师，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天父，对不对？好，那哥哥房间代表 哥哥耶稣房间代表好可能是任何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没有说是卧房还是客厅。好，那这个梦呢，我解起来呢就会说，这个小明呢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呢，他碰到一件事情，那正要做出属血气属肉体的行为的时候呢，门铃响了，代表什么？就是你心里内心良心的警报器就提醒了，因为天父爸爸就来提醒你说你不要做这个血气的事情，所以最后呢及时的拦阻了他没有做出血气的事情，那跟哥哥跟耶稣的关系呢就都充满了恩典和神的话。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提醒的梦，就是梦到我们他在基督徒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要有更多的用恩典的方式来处理。好，所以这是一个提醒的梦。接下来有一个姐妹，她就在问上帝说她想要换到我们教会，但是呢她因为她现在在律法中，所以她很怕她如果离开那个教会会不会得罪了别人，所以她很仔细很谨慎的问上帝，因为我们怕我们在意象中呢会看到的是属乎自己肉体的，所以我们就跟神说，好，今天神你让我们做一个梦，然后告诉我们答案。好，这就是这个人的梦。
小明梦到去女儿国中英文实验班上课，好像新生训练，还跟一群同学去老师宿舍，班长是传道人，小明都知道班上会有什么活动，还担心要演英文话剧，也好奇老师怎么认不出我是谁，心里有感觉老师应该认出我，梦醒。
然后呢我隔天呢就接到小明写来的这个，他就告诉我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好，我们就开始解咯。大家记得女儿孩子代表什么？事工或产业，对。好，实验班对我来说代表什么？代表还在测试中的，它是实验。好，教室代表什么？上个礼拜有讲学习成长的地方。过来呢新生训练，就等一下讲，就是不知道的呢就先空着，然后就一格一格先解，这样了解吗？就是不要说我们解梦的顺序不是这样子一句一句这样解，而是先挑会的。好，班长呢通常就是 leader， 老师代表什么？通常代表圣灵，对不对？宿舍代表关系或人际关系或者是亲密关系，因为宿舍里面有可能有客厅也有可能有卧房。然后呢这个小明呢都知道班上会有什么活动，对我来说他就是比较是属于既定的模式，所以呢你根本都还不用参加你就已经知道了。那英文话剧呢，因为这个小明说他担心要演英文话剧，那我就问他说英文对你来说是什么，他就说不是自己的语言，但是是可以通的，是可以讲的。那话剧代表什么？不是真的你自己，你要演出来的。那老师认不出我是谁，我是谁通常代表什么？我的定位。可是他心里感觉老师应该认出我。好，那这个梦呢我后来怎么解呢？这个小明呢前提是什么？他要问上帝说他可不可以换教会，从律法的教会换到恩典的教会，所以呢他就去了一个实验班，那个实验班上课就是他的属灵生命正在学习成长的地方。然后呢好像是个新生训练，他就跟我说他当天晚上呢他们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他跟一群同学，通常指的就是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要去学习更多的属灵生命的功课。然后呢这个 leader 呢刚好是一个传道人，然后完全符合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这个小明他就说这是什么活动啊，他好像都知道，因为就是很制式，比如说我们的祷告我们都会问上帝说，上帝你希望我们祷告什么，然后我们就根据上帝祷告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在他们教会的祷告会呢是有一个制式的，你只要念过去就好了，所以呢他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他无论如何他就已经都知道是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呢他又担心要演英文话剧，他因为他在律法教会是很久的，所以他是可以跟他们讲的语言都是通的，他也知道他们的语言。可是呢话剧代表他要用演的，比如说他要演出他是很好的，他的什么都是很棒的，因为呢在律法的教会你什么都要做得很好啊，对不对？你比较不能用真实的面目去面对人群，要不然就容易被定罪这样子。 所以呢，他后来就很好奇，奇怪，怎么圣灵好像在圣灵里面，他其实一直寻找不到他自己是谁，因为他其实在律法的教会他演得很累，他演出他是个好学生，要去祷告会，什么通通都要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梦呢就解出来了以后呢，他原则上他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了。再下来一个梦到背叛的梦，好，他是这样子哦，在不同的时间上帝给了异梦，又给了预言，又给了异象。一开始呢就是梦到小明背叛了，然后呢梦到这个小明呢怂恿他的小组员离开教会，那个小明呢是一个小教会的一个小组长。好，那但是呢在实际上呢这个小组长真的很棒，很有爱心，然后对人很好，对我们也很好，我们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诶，上帝，这个梦呢是象征性的人物呢还是他本人？然后一直不知道嘛，因为他本人跟我们关系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办法想出来他是会背叛的。好，那但是呢过没多久，然后就有个先知呢来教会预言说，有人呢或者是过去呢他会 undermine 你们，那今后呢上帝会 undergird 你们。好，那我们就查 undermine 是什么意思，就是挖墙脚，就是呢他表面上看起来对你很好，可是呢他私下呢在挖你的那个资源啊，挖你的人脉呢，那要让你倒掉这样子。那 undergird 这个字就是固装脚，所以呢先知就跟我们说，其实呢上帝都看到有人在这个教会要 undermine 你们，可是呢上帝说我会亲自替你们固装脚，你们不用担心。好，这是先知的预言。那之后呢就到了教会，好，然后就突然间呢在跟小明的太太好在讲话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异象，那异象就好像彼得的那种异象，就是 open vision， 就是重叠的影像，比如说现在我可以看到你们，可是这边呢同时又有一个影像，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是叫做 open vision。 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小明的太太呢，反正神在他前面呢就演了一个他真正的他是长什么样子，不是我表面上看到的他，这样了解。所以呢我因为看到了这个异象，然后再加上有人做的异梦，然后加上先知的预言，我就知道说，哦，我要开始注意是不是这对夫妻在这个教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就赶快做了一些处理，那处理之后呢果然就发生了，但是呢就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事情。好，这样了解哈。所以上帝真的按照他的预言，他亲自帮这个教会 undergird， 就是固了装脚，兼顾了我们所有的人的人际关系。好，接下来浓妆的梦，
梦到我跟我的几个哥哥都是外国人，和妈妈住在一个农庄里，那个村落好像没有人像我们家一样生那么多男孩子。有一个关于我们家的传说，传说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富翁，而且会因为拥有我们这群小孩越来越富有。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爸爸是谁，有一天那个爸爸来我们的农庄，那个爸爸发现这些都是他的小孩，有一个坏人是家里的工人，想杀掉真的爸爸，因为他想要拥有那些财富跟祝福。有一天坏人用麻绳把爸爸盖布袋在头上，吊在小树枝，但他让爸爸坐在一匹白色的马上面，我们四个孩子刚好赶到现场救了爸爸。坏人觉得他的诡计失败，很生气，就拿枪乱打。爸爸非常勇敢，用手接子弹，虽然有受伤，吓到坏人，坏人就落荒而逃了。爸爸跟我们相认后，拥有了那个传说中的祝福，越来越富有。逃出农庄的坏人不知是生是死，因为他被追杀了。
好，这是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做到的梦。然后呢他是在上个礼拜我讲完道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讲了这个梦呢。我本来没有想要帮他解的，因为我想说我才刚讲完你还要我解一个梦，但是呢就突然间呢就解开了。然后解开之后发现他是教会的梦，诶，所以我就觉得，诶，很有意义，因为他刚好来找我，然后解的是教会正在面临的事情的梦。来，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要先从我们会的开始解，对不对？哥哥代表什么？耶稣。妈妈代表圣灵，对不对？ 好，那通常呢，爸爸代表天父，对不对？象征。可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后面这个爸爸呢，还被人家看爆的，然后还那个被绑起来，所以会不会是天父？不会，因为天父没那么弱，对不对？比较弱的是谁？牧师。因为呢，因为爸爸可以代表教会的牧师，也可以代表天父，所以呢，已经排除了天父的这个选项，了解吗？因为天父不可能被 combo day 嘛。好，所以呢，再重来一次哦。我跟几个哥哥，所以呢，哥哥就不能解耶稣啦，对不对？因为爸爸不是天父嘛，爸爸如果是牧师，那哥哥就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了，聪明。好，然后和妈妈肯住在一个农庄里，大家记得农庄什么意思吗？很轻松很悠闲的生活形态，对不对？很安息，像不像我们？我们真的很安息，很轻松很悠闲，对不对？好，然后那个村落呢，没有人像我们家一样生这么多的男孩子，表示什么？生养众多。这个教会是不是生养众多？我们不要看我们教会来的人就这样子哦，不是，我们在网络上听的人是更多的，因为呢，很多人喜欢躺在家里然后看直播，非常爽。那我们也觉得很好，农庄嘛，对不对？农庄就是你要在这边坐着来也很好，你要在家里躺着看也很好，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形态。好，那传说中呢，爸爸是一个富翁，其实我们在信心里是非常有钱的。好，然后呢，就是这群人小孩，我们会因为有这个产业，小孩越来越富有。大家记得吗？小孩代表什么？产业，对不对？好，那这就是现在此刻的生活模式。有一个坏人呢，是家里的工人，他想要杀掉真正的爸爸，因为他想要拥有财富跟祝福。好，那工人呢，代表是什么？他非常努力，想要因为做工得工价，他不是在恩典里面的。然后我也问这个小明姐妹，就说这个工人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因为他不是家里的人，所以他是外面的人，他想要来抢走我们的财富跟祝福。然后呢，这个坏人呢就用麻绳呢把爸爸盖在头上。那我就去查麻绳的圣经首次提及法则，它是出现在以斯帖记。波斯王宫呢用这个麻绳呢来维系帐幕还有银环，然后把它绑在一个白玉的石柱上的，表示什么？这个农庄是非常豪华的，很像波斯王宫一样，这么棒才会有这个麻绳，这样了解吗？这是圣经首次提及法则。然后呢，盖布袋在头上代表什么？这个坏人呢不想要让我们的牧师看得很清楚，所以把它盖住让他看不清楚。好，那吊在小树枝上，树代表什么？人。小树枝我会解，他是个小人。然后他把爸爸坐在白色的马上，白色代表圣洁公义，马是代表权柄跟能力，了解吗？所以呢，有一个坏人，他不是基督徒，他想要抢走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产业，所以呢，他就在农庄里面呢，随手就拿了麻绳。这个麻绳呢，是用来维系住很多很贵的东西，表示这个农庄是很有钱的。然后呢，又要让爸爸是看不到的，可是爸爸就是坐在一个圣洁公义有权柄能力的上面。好，再过来，四个孩子刚好赶到现场救了爸爸。四代表什么？产业或土地，对不对？孩子产业嘛，所以呢，土地跟产业自己主动的来拯救了爸爸，这样子。好，反正后来呢，坏人就觉得他的诡计失败呢，他就用枪来打，枪代表什么？就攻击嘛，对不对？那爸爸用手是什么？他就是没有任何保护下，他是反应，他没有拿武器，可是他就接了子弹。好，那子弹呢代表什么？话语的攻击，或者是回棒，或者是有杀伤力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呢，爸爸虽然他说有，他看到是有一点受伤，可是呢，坏人也吓到坏人，因为坏人发现哇，子弹还可以接住，对，所以呢，他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呢，他就逃出农庄，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在农庄里，可是这个农庄呢，有倍增跟扩散的感觉。好，那这个梦呢，我就跟这个小明姐妹就跟他讲说，哎，你知道吗？这跟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很像，哎，因为呢，我们正好要换场地。那我们为什么要换场地呢？ 因为呢大家都很想要我们的场地，就是我们每一次呢去到哪个地方，一开始都是没有人要的，可是呢我们去了以后就感觉它是一个很兴旺很蒙福的，然后呢不是基督徒的人呢他就会说我要那块地。然后呢最近不是去看场地吗，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场地的时候呢，门口就摆了麻绳。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梦跟实际状况是很像的。那教会正在搬家要找场地，那它是个提醒梦，它提醒我们要防小人。因为我们如果按照我们血气，我们可能会跟人家对冲，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不要，因为你只要把那个重伤那些话语呢，你把它接住，然后你用很好的方式去应对，就可以避免受伤。这提醒的梦，那它也是个鼓励的梦。为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农庄的生活，我们都很安息，都很开心。可是呢，我们会越来越富有。然后呢，这别人做的梦大家还记得吗？上帝为什么要借着别人给你梦呢？大家记得基甸是不是要去打仗，可是他很害怕，所以上帝呢就让基甸听到米甸人做的一个梦，对不对？梦到上帝已经把米甸这个敌人交在基甸的手里，所以他就大有信心，他就知道他去做神交代的事情绝对会成功会得胜，他就不会害怕。所以呢当这个梦出来的时候呢，他就鼓励到了我们，他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呢坏人会逃跑，然后我们的产业还是一样是农庄，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大，是倍增的。好，下一个梦，你看哦，这些都是跟教会要搬家是有关的。因为你看到上帝就是让很多很多的人用不同的角度跟面向来做梦。然后呢刚好最近牧师呢他之前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呢有个大老板呢，他就叫他的司机跟保镖助理呢用公司的车，然后载着巨星牧师先去 GoodTV。 可是呢车子先去开到环球电视台的大厅，然后绕了一圈出来，然后又开到 GoodTV。 然后没多久呢他又做到第二个梦，就是他梦到他跟馆长在做直播。好好好，来，那我们呢我们将要去租的那个场地呢就在我们这附近，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那他现在呢是奥雅电视台。好，那这个梦呢这两个梦呢是跟现在的环境是有关的。对于巨星牧师来说，我就问他说环球电视台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新闻台。那奥雅卫视呢它也是一个新闻台。所以呢好，来，通常大老板代表什么意思？嗯，对，天父爸爸。好，所以呢是天父爸爸呢叫他的司机跟他保镖助理用公司的车，代表用上帝自己的资源，对不对？然后呢在巨星牧师去 GoodTV， 司机呢还有这些保镖助理呢就是上帝派来执行要来帮助我们的人。好，所以呢你看哦，如果我们就搬到那个奥雅卫视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是不是上帝呢叫人把我们再去奥雅电视，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新闻台。可是呢最后呢它是绕了一大圈到了大厅，表示我们有进去，可是我们最终我们会开到 GoodTV。 那 GoodTV 呢对我们来说也是象征性的意义，它是什么？它是基督徒的指标性做节目还有传福音的电视台。所以呢它这个梦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后呢我们去了奥雅电视台，我们租的场地呢还有摄影棚，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传福音的节目还有恩典的讲道，就是神给恩宠教会的一个意象。好，那馆长象征意义是什么？网红。然后呢在我们做这个异梦呢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跟别人讨论，可是呢当我们说诶上帝感动我们以后要做一个恩典云端电视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你们应该要跟网红一起合作。那我们想说对啊，我们早就做梦梦过这件事情，可是是不是跟馆长呢？应该不是。对，这比较像象征性的意义。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一节。
耶和华领你进他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 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
好，这是我们在寻找场地的之前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上帝呢就给了我们这段话。所以呢，我们在找场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一定会找装潢好的，就是现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说，那有高大的诚意，很又大又美，不是我建造的，对不对？房屋里面要装满了各样的美物，不是我们所装满的。所以呢，当我们看了很多的场地之后呢，只要看到空屋，不是这个，要装潢，不是这个，那里面东西烂烂的，不要，了解吗？因为我们有应许，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个应许在找场地。那水井呢，对我来说代表什么？水是什么？可以活下去，代表我的经济，我们的整个状况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葡萄呢？橄榄是什么？可以吃饱的。所以呢，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做的这个讲道呢，灵粮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足。那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那个新的场地的时候，还有摄影棚，我们就知道说，诶，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录影录很多的节目，让人家吃得很饱足。然后呢，因为他这边写说，神给你的应许的地呢是高大的诚意，又大又美，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毕竟一定不是那种矮房子，那就是高大的，是大楼。好，那我在洗澡的时候呢，神就跟我讲了三个字，他就讲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很妙哈。好，地点地点地点，所以呢，我们就选在那个火车站前面的那种超 A 版，就是那个捷运一出来上面就有了。后来呢，神又给了我们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呢1章23节，就是教会是耶稣的身体。那我们要找到我们未来要去的那地方呢，它叫中保大楼，然后在9楼。那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中保是谁？耶稣。九是什么？圣灵九的果子，对不对？丰盛的果子。楼层是什么？生命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未来要去的地方呢，它就是代表说恩宠教会呢会在中保耶稣的里面进入结丰盛果子的生命季节。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至于我们要搬家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在1月的时候先知说过一次，都是不认识我们的先知。2月另外一个先知讲过一次，然后呢到了6月的时候呢，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在吃饭，吃到一半他就说，上帝跟我说你们要搬家了，这样子。好，6月又讲了一次哦。结果呢，我们7月19号在这个地方呢满10周年的那一天，我们就真的知道要搬家。那通常呢要搬家，而且1个月之内要搬走，对我来说我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慌恐惧，对不对？因为还不知道要去到哪里。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害怕，诶，为什么？因为我们从1月我们就知道要搬家了，我们就说，好啊，上帝你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只是我不知道时间，反正你说了我就做。所以呢，我们到了7月19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我们8月要搬家。那我们就说，哦，上帝你说的话终于来了，所以我们也心里也都预备好了，我们没有抗拒，我们就立刻出发，这样子。这很像那个亚伯拉罕啊，上帝呼召他要出去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他连要去到哪里他都不知道，诶，可是他去了，那顺服上帝他就是一条很蒙福的道路。那寻找教会场地的过程中呢，还有这段圣经跑出来，路德记3章，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婆婆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波阿斯说，我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婆婆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好，我们是在7月19号被告知我们确定要搬家，然后呢7月21号主日，我们就立刻跟大家讲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们要搬家了。至于搬到哪里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鼓励你们，就是不要害怕，因为神预备了家，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要搬家。然后呢，我们7月22号就去看一个场地，然后先知就立刻说，就是这里。好，7月26号呢，我们就突然间被告知说，需要3个神迹才能够租到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合约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别人有意向书，就是这个地方呢就很夯，有3个单位在抢，那我们呢是第2顺位。 那有可能会租不到。第三是房东呢要求前房客把所有的装潢都打掉。那如果房东把装潢打掉，那它就变成不是我们意向中祷告的那个，对不对？好，那意向书别人比我们优先已经签了，说他们说只要这个地方一空出来就是他们要租。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立刻给我路德记的这个经文。伯阿斯也说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可是呢还有一个人比他更近。可是呢神后面又说，你们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的安坐等候，因为呢那个人今日不办成这件事必不休息。所以呢完全这三个神迹每一个都 pass 都过关，所以呢我们才会确定我们要去租那个地方。好，那接下来玉君传道呢是我们的财务主管，那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开自己的车，车上载着湘军牧师跟伟霆传道，车子停好后去运动，湘军跟伟霆去打篮球，我去打网球。运动结束后，湘军牧师说打得好累，脚很酸，我就去开车来接。到了停车场发现车四围被堵住，开不出来，再开不出来就要等隔天早上才能出来。正苦恼时，我哎了一声，车子突然就换了方向，虽然还是有点窄，但是刚好可以开出来。梦醒。
好，那这个梦呢首先要判断，就是这个里面的湘军牧师呢是真的我本人呢，还是牧师代表什么神嘛，对不对？好，那这样一直看下去呢，就发现说这个牧师会说他好累，他脚很酸，那表示一定不是神，那就是我咯。好，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玉君传道他开的是自己的车，车子代表什么？事工。那如果他开的车表示这是他的部门，对不对？他的部门就是属于财务部。那为什么这个梦呢有他，然后有我跟伟霆传道呢，没有巨星牧师？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梦里面有巨星牧师的话，那他就不会代表他的财务的这个部门，而是代表整个教会。这样了解。好，所以是他开着车，因为呢我不管账，所以我跟伟霆我们两个都是不管账的，坐在这里面，表示呢玉君传道他是 leader。 那既然他司机他是 leader， 表示这是财务部门的梦，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去运动，然后我们一起去运动，那湘军跟伟霆去打篮球。然后呢玉君传道就问我说，篮球对我是什么意思？篮球呢对我的象征意义呢，它就是一个我非常擅长但是我很久没有做的运动。我以前打过校队，好，了解。好，是我擅长的。那现在就要来看呢，为什么我跟伟霆是打篮球呢？表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 team。 那我们两个呢同时擅长的是什么？就是媒体啊，因为我们两个以前都在电视台工作，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两个去做媒体的事情。那玉俊传道他去打网球，那网球呢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觉得很轻松的运动，他居然觉得网球是很轻松的运动，表示他在做这财务，比如说他做财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我看到那个数字我都头都昏了，对他来说哇好简单哦，了解吗？所以呢等于这个梦呢在讲说，玉俊传道他做他的财务，我跟伟霆呢我们就做很多媒体或企划的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他就梦到说他要去开车的时候呢，停车就发现他车子的四围被堵住开不出来。那对一个财务来说，车子开不出来表示他的钱出不来，他就很紧张，因为财务。好，可是呢他就突然哀了一声，你们还记不记得牧师有讲过一个道，他说哀了一声上帝就听到了，然后就出来解救了。所以呢他说车子是突然间就换了方向，哎，然后呢车子虽然感觉有点窄，可是开出来了。好，那你们看呢，为什么玉君传道他必须要做这个梦呢？因为呢我们在决定要租宗宝这个场地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点点财务压力的，但是我们也在信心里我们不会害怕。在看场地的过程中，我们好想要看那种比较便宜的，所以呢上帝就要不断不断的透过很多人来告诉我们说，不要担心，钱是上帝的事。因为我们这边是恩典的教会，我们不会把这个财务的压力 就是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任何人身上，我们不会说因为这样而说你们以后你们要给我好好的奉献，我们还是会说没关系，你们不奉献神还是爱你们，了解吗？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定义我们不把任何财务压力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那就是会放在哪里，就是我们身上嘛，对不对？那我就要开始想办法说好，那我要去怎么样生出每一个月租金啊押金什么什么，还要买导播机啊，我们还要做很多东西，反正钱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呢，虽然有别人的梦来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我们会越来越富有这样子，可是呢有没有压力？心里是有压力的。所以财务的主管一定要自己有做自己的梦，然后他才会安。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梦到这个梦之后你感觉如何？他说哇，我感觉不用担心啦，安了啦，财务 OK 了，这样了解吗？他就说租了没问题。然后我们的先知团队说不要担心这样子。而且呢你看哦，梦里说他本来以为要到隔天他的财务压力才会解决，对不对？可是没有，是他才哀了一声，他才求救，然后上帝就立刻把车子换了方向。好，这是我们要走去看中保这个场地的路上，然后突然间我们就看到这张纸条，它上面写说老大你车停这样我们怎么开。然后呢是我们的玉俊传道看到的，跟他的梦像不像？他才刚梦完，隔天就看到这张纸条在地上。所以呢神就告诉他说这梦是真的，你不用担心，虽然那个时候呢人家那个财务有压力好像卡住，可是呢你哀了一声，那个车子就出来了，所以财务不用担心。那他因为有这张图还有上帝跟他讲的话，他就觉得很心安。好，接下来也是上个礼拜天解的梦。
我和朋友以及表弟在眼镜行买眼镜，随后老板给了我一副眼镜，我戴上后觉得光线有变亮了一点，而不戴的话则是变灰灰的感觉，但是与视力无关，并且想省钱，所以我决定不买了。之后我坐在一张白色的双人床上等他们买完，买完后我们三人走了出去，随后发现到有两条路，一条是在我的右边且是个下坡路，也是我停摩托车的地方，前面是一条又大又直的道路，我可以感觉得到这条路有尸体怪兽。我突然想去前面又大又直的路看看，于是我往前了一步，不得了了，我们三个人顿时发现了后面的下坡路不见了。在这瞬间我表弟骂了我一句你白痴哦，没办法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走了不久后我们看到了怪兽，但是没看到尸体。在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树海，瞬间树海变成了海，于是我们三人落入了海中，且在海中载浮载沉。啊，我在哪？我摸摸了我周围的物品，咦，没有水，原来是梦。我打开了我睡眼惺忪的双眼，一边爬下床一边告诉自己是梦是梦，还好还好。下床后几分钟我又回床上准备睡回笼觉，奇怪，怎么又是这个梦？说也奇怪，这次我可以感觉这是梦，我们三人一样在海中载浮载沉。我醒了过来，这次醒来没有像第一次醒来这么未知，因为我知道这是梦，只是觉得很神奇，怎么是同一个梦？随后我又再一次的入眠， Oh my god， 又是同一个梦吗？我看了看后面的两人，没错，还是他们，我们一样在海中载浮载沉。我心里想这实在是太烦了，于是我拿出了我肚子中的粉红色任意门，直接变回我停摩托车的地方，开心地骑着我的黄色摩托车回家了，随后醒来。
好，刚刚都大家有听到这个梦对不对？大家都会像他们在小组解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什么梦啊，怎么这么奇怪啊这样子。好，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哦。首先呢他跟这个小明呢跟朋友跟表弟在眼镜行买眼镜对不对？好，我就问这个小明说这个朋友对你什么意思，他就说是基督徒，然后普通的朋友。然后表弟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基督徒但是有一点点竞争关系。好，那我们就要来判断哦，老板就给他配了一副眼镜，这个老板呢指的会是谁？ 上帝或是牧师嘛，但听起来是上帝咯，对不对？上帝帮他配了一个眼镜，眼镜代表什么？属灵的眼光。那他戴上去以后，他会发现这光线有变亮一点，所以表示呢，他属灵眼光被上帝调整的更有盼望、更亮。可是他不戴的话呢，就会灰灰的，对不对？刚刚有没有看到灰色？那灰色呢，它代表什么？妥协跟混淆。可是呢，如果你灰色要跟变亮这两个对比的话呢，变亮如果是有盼望，那灰灰的就是没有什么盼望的感觉。好，这是跟那个对比的。因为后面他有讲到，他不是有一辆黄色的摩托车，黄色代表什么？盼望，对不对？所以呢，盼望跟灰色，黄色跟灰色是对比的。那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就觉得既然与视力没有关，只是看事情的那个明亮度而已，他就决定他不买了。为什么？因为他喜欢省钱。所以表示什么？小明呢，在金钱上呢，他是用钱非常的谨慎跟小心，然后他也是很在乎钱的。好，接下来呢，他在等那两个人在看眼镜的时候呢，他自己坐在白色的双人床上。很奇怪，眼镜行怎么会有白色双人床，对不对？好，来姐，白色什么？善解公益，对不对？双人床是两个人，对，二代表见证，床代表亲密关系，对不对？可以是他跟耶稣的亲密关系，然后是在圣洁公寓的上面，他坐在那里等。然后呢，后来呢，他们买完了以后呢，他就什么，就走，都要走出来。然后呢，他的表弟，那个跟他有竞争关系的基督徒呢，就跟他说，诶，你的黄色的机车摩托车就停在这个下坡的地方。好，可是呢，右边呢有一条又大又直的道路，这样子。可是呢，他说他可以，他知道这条又大又直的道路呢有尸体跟怪兽。好，怎么解呢？又大又直的道路，你们想到什么？圣经节哪里有讲？马太福音7:13，对不对？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好，然后呢？这条道路上呢有怪兽跟尸体，这个呢在我上个礼拜没有讲到，所以我就去查了圣经首次提及法则，我就查尸体跟兽，因为它没有怪兽，但是它有野兽。那共同存在的圣经节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利未记，一个是生命记。好，但是呢比较符合这个意思的呢是生命记。生命记28章，他有说，如果你遵守神的吩咐，就会怎样怎样蒙福，对不对？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呢，就是尸体会被野兽吃掉。那这个符合这个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说，他感觉那个地方有尸体跟怪兽，可是呢，真正他走过去的时候，只看到怪兽，没有看到尸体。为什么？因为尸体被怪兽吃掉啦，了解吗？所以它代表这条道路代表什么？通往毁灭的道路，代表不遵守神吩咐的道路。如果用圣经来解的话，这样了解哈。然后摩托车代表什么？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然后很有能力的工作，对不对？摩托车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是一个警告性的梦。他就是呢，现在这个小明的心里呢，他就是安置一个雷达，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之后会有两条路出来，你要选择的是又大又直的道路，还是你用你的眼光，因为他后来没有戴上那个眼镜，对不对？所以他看到这个地方，他觉得是下坡的道路，所以他没有选这条，所以他走了那条，这样子。过来呢，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又大又直的路呢？是因为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有一个念头，他想去看看前面。突然间，其实呢，很多时候呢，神会在突然间跟我们讲话，但是呢，有时候呢，撒旦的攻击他也会瞬间给我们一个意念，让我们就走错路。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现在就让这个小明呢先做这个梦，因为要让他心里有个底，就是到时候呢瞬间邪灵给他了一个不好的意念，有可能就是引诱他去走一条神不喜悦的道路，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是瞬间突然觉得说，我要去看看那一条道路。好，所以呢他就走到这边的时候，一回头发现什么？原来的这条路关闭了。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说没关系嘛，前面那条道路看起来好棒哦，我去一下就好了，我去就回来，也许去两个月啊。可是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你一去是一辈子，有时候你去十年，你永远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回头的道路。所以呢，当我们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而且要做重大的决定，你一定要先去分辨这是从撒旦来的意念还是从圣灵来的意念。你分辨完，你就会做出比较正确的那个处理。好，然后呢，他不是就继续走走走，他们三个人对不对，三个人都基督徒哦。好，因为我今天也问那个小明说，那他们其他两个基督徒有没有买那个属灵的眼镜，他说三个人都没有买，所以他们三个就一起走，然后还会彼此骂，还会骂白痴啊什么的，就是哎呀你怎么选错了这样子。好，然后他们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个地方，他说的是他看到一片树海。树是什么意思？人。树海表示很多的人，对不对？其实呢，树海其实也可以说是森林啊，可是我就说为什么你不说森林，你要说树海呢？因为呢，森林比较有呼吸感，比较舒服，树海感觉很多很多人挤在一起，你是呼吸不过来的。好，了解哈。然后他就说，他就走走走，然后就遇到了一群很密很密的人群里面，呼吸不过来。结果呢，这个树海呢瞬间又变成了什么？海。海代表什么？世界。对，很多人都知道了。好，可是呢，这个小明呢，他在梦到这个的时候呢，他醒过来，他给自己解了一个梦，就是我已经遇水则发了。而且他梦到三次，他就说哇，我要赚大钱。跟他在前面的那个性格很像，他很 care 钱，对不对？因为前面不是他说只是眼光不一样嘛，他比较不会在乎眼光，他觉得反正可以省钱就省钱。好，可是呢，他你看哦，他后来就落入了海中，对不对？他就掉到了世界的里面，然后在那边载浮载沉，然后醒过来，第一次醒过来，他就去摸一摸有没有水，发现没有水，他说还好是个梦。好，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神仙让异梦要告诉我们事情，神就把你将来要遇到的事情先演一次给你看，然后呢，你在那梦里面你就被提醒了，醒过来你就觉得还好是一个梦，我没有发生，真实不是这样。好，那你们再继续看哦。他们在就在那边载浮载沉，对不对？这个小明的起床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几分钟，他又想说哎呀没有睡饱，他又回去睡，然后呢又继续载浮载沉，然后一看哎还好还是那两个，所以他们还是他们三个在世界的里面载浮载沉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他又再醒过来一次，然后再继续做一个梦，梦还是继续。可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出现了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他在载浮载沉的时候，他想说天哪，这样子要到什么时候，在世界上混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呢？他就突然间从他肚子里这样，然后翻出了一个粉红色的任意门。好，圣经里面没有解释粉红色。好，因为很多人都问过先知说粉红色怎么解，先知说要看你自己的那个主观的领受。那我问你们，红色代表什么？耶稣的血，对不对？好，那任意门那个门代表什么？耶稣。所以呢，任意门代表就是耶稣。那为什么本来我的解法是这样，本来应该是红色的门，对不对？为什么变粉红色呢？因为它泡海水泡太久了，所以三次哎，然后都在海里载浮载沉，载很久，他在世界这样子已经到一种那个颜色都褪色了。所以呢，可是呢，来肚子代表什么？肚腹，对不对？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耶稣是住在我们的心肠肺腑。所以呢，他就从他的 inner man 里面就拿出了耶稣任意门，然后咻，瞬间他就回到了他原来，他就回到这个地方，他本来在这个地方，了解吗？然后后来就回到这里。好，黄色代表什么？很有盼望的。那摩托车代表这是一个人蛮有力量的工作。那神为什么要给他做三次这个梦？因为呢，这件事对他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一定要 用三次这么严重的方式来告诉他说，你将要遇到这个状况，你一定要注意。然后呢，我们就判断说他现在可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将要开始选择了。那这个呢，小明也很妙，他就说，哎呀，那我可以先选择这个啊，我一年后再回来就好。可是呢，很多时候你看呢，他一回头路是关了，他要载浮载沉在世界这样子，在人群没有办法呼吸的当中，要载浮载沉三次，每一次不知道多久。那所以呢，所有的梦都是启示，它不是用来定罪，它是为了要保存生命，表示呢这个梦对这个弟兄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要他要毁坏生命。然后呢，摩托车回家代表什么？你就回到了上帝的里面，对不对？家，上帝的家。好，我就跟这个弟兄呢，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你选择道路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可能会以为你可以随便选择，你最后都有回头的道路，但是没有错，我们永远可以赎回时间，我们永远可以回头，只是你不知道是几年。我来讲 Whitney Houston， 他总共活了48岁。那他在他童年的时候呢，他是浸信会跟五旬节教会长大的。他在他11岁的时候呢，他就在他们的敬拜团，在合唱团，他就演出展露了头角。那有先知呢也为他预言说，你将来会多么多么的红极一时，然后你会很棒，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神。好，可是呢，你看到他小时候也蛮很可爱，后来果然他甚至红到一个程度，他被美国人说称为是 The Voice， 就是那个声音，美国人的那种声音，这样子就是表示很棒。然后他非常的爱唱歌，可是呢，他之后呢，他就染上了毒瘾，然后吸毒啊，非常的凄惨。然后呢，他29岁结婚之后更惨，然后到了44岁，他就离婚了。那他离婚之后呢，他一直想要再回到上帝面前，那时候已经44岁了。他一直企图他要重新振奋，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他就做了一张专辑叫做 I look to you， 就是神我仰望你，然后来表达说，上帝我回来了，你可以重新接纳我吗？我过去我的岁月是这么的荒唐。所以呢，他在他46岁，也就是他过世前两年呢，他还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一段日子呢，他红了之后，他其实是忘记上帝的，他的生命败坏到一个程度，他说他都忘记他自己是谁，他都不记得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可是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他的钱还是花不完。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貂皮，对不对？钻石，所以他是很有钱很有钱的，还可以不断的挥霍他的金钱。可是呢，他的生命几乎就到了极致。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又想要有复出演唱会，结果呢，他的嗓子就已经破掉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唱出像以前这么棒的歌。然后呢，大家还给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听过最烂的演唱会。然后两年后呢，他就意外而死，死于什么？新闻写说药物过量。所以呢，他其实没有错，他在过世之前，他又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你看，一回头是好几十年，然后他也就失去了上帝给他原本的那个呼召。好，这是他选择的道路。来下一页，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呢，他的妈妈呢是我们认识的一位先知 Isabel， 他的属灵的女儿。所以呢，他从小呢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也是在 Isabel 家住的孩子。那在他9岁的时候呢，我们这位先知的 Isabel 呢就有为小贾斯汀预言说，小贾斯汀，我要告诉你哦，你未来你会很有名声，然后你是一个大明星，然后你会很有很有财富，然后呢这个财富呢，这个名声会把你带到世界各地，然后神呢会为你设立架设舞台，这个舞台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好，然后呢 Isabel 呢就跟他说，还有你会从音乐开始，你会如此有名到一个程度，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想要你。可是呢，你一定要记得，上帝在你生命中是有命定呼召的，时候到的，全世界都要借着你来听上帝的声音。 好，这是九岁的时候先知伊莎贝尔为小贾斯丁的祷告。然后呢，在11岁的时候呢，小贾斯丁就是要睡觉，然后伊莎贝尔就要哄他入睡啊。然后呢，在睡觉前呢，小贾斯丁就问伊莎贝尔说，你觉得你说的那些预言会成真吗？然后呢，先知伊莎贝尔就很坚定地告诉他说，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不会落空。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有讲说，神问耶利米说什么，你看见什么，他说他看到一根杏树枝 Shakei， 对不对？神就立刻跟他讲说，没有错，我 Shakei 我的话语，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语直到成就。所以呢，11岁的时候，小贾斯丁就问伊莎贝尔说，你说的那些预言都会成就吗？然后他就说会。好，结果呢，不到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呢，大概是34岁的时候呢，小贾斯丁就突然间就一炮而红。可是呢，他一炮而红发生什么事？他就行径荒唐了11年。他交的女朋友听说就是比他的岁数还多。然后呢，他就很多很多的负面新闻啊，他还嫖妓，他还那个吸毒打架，而且呢，他在私人飞机上还吸大麻，吸到个程度，那个驾驶员啊需要戴防毒面具才能够继续开。然后演唱会还迟到2个小时。到了他20岁的那一年呢，就有很多很多人就发动联署，到官方说叫美国政府收回他的绿卡，叫他滚回加拿大。这样，可是呢，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人在为他祷告，然后先知的话语不会改变。所以呢，到他23岁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呢，他就取消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突然间。他就开始公开他的基督教的信仰，然后他就在社群上啊，他就一篇一篇的分享说上帝怎么样的改变他。然后呢，就有人访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然后他只说，没有啊，上帝就对我说话，他就说你要改变了。所以神呢，就把他从那个很糟糕的情况呢的败坏的生命就把他救回来。所以后来他在24岁的时候呢，他就靠着信仰，他就走回了正途，他就做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的决心，就是他决心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决心他要回应神的呼召，这样子。所以呢，他在今年的复活节，他就有说，复活节呢对我是一个提醒，他就是在告诉我说，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他打败了死亡。他就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然后呢，他就说，至高的神把我从捆绑中、羞愧中把我释放出来。然后他就说，我是至高神的孩子，上帝是按照我的本相来爱我。所以这就是他做的见证，了解吗？所以他回来了，可是多久？11年。好，所以我刚刚讲说，所以做决定真的是非常重要。你以为你一年就可以再回头？不一定。连这么多人，整个大教会都在为他祷告的人，都要花11年他才会走回来。你们要想啊，如果他没有浪费这11年，他直接就很红很红，然后他就开始每一天他都活在上帝的那个恩宠跟恩膏里面。你要想，现在有多少人都已经信耶稣了，了解吗？好，那这是我做的一个梦。然后我就梦到说呢，我就被带到一辆火车上，然后就告诉我说要在火车上要住5天。然后呢，有人呢就带我就去看我们的房间。哇，这房间，火车里面还有房间哦，房间里面好大，有卧房，还有客厅，还有卫浴设备，然后在车尾。然后呢，这个卫浴设备呢还有门哦，是可以上下车的。然后我就梦到你们很多很多人，就是每个小组长都在车子里面，然后我就看到你们都在交谊厅，在那边玩牌啊，在那边玩啊，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看每一个人的座位都非常的棒，都很大这样子，然后是非常高级舒服的。然后这是一辆双轨的火车，然后可以容纳很多的人上。好，那在讲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就基本上呢，我做的梦跟这个有点像，这样子。好，大家都知道交通工具代表什么？事业跟工作，对不对？那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牧师，所以交通工具代表这个教会。那通常呢，飞机呢代表是属灵层次比较高的工作，喷射机就是高速进行的工作。好，我上礼拜没有讲到火车，可是火车呢跟飞机的比较呢是什么？它的载客量很大，对不对？你要多少节都可以，然后地方是很宽敞、很自由，你不用安全带绑着，你是可以在火车上很自由的走来走去。然后呢，火车是很平稳的，它不会这样突然咻这样，就是好像很冲这样子，它就是速度平稳。可是呢，它上下车的地点是很方便的。你看火车站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可是呢，去那个什么机场啊，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比较不方便。所以呢，我梦到的是火车。可是呢，我梦到的这个火车呢，它很像飞机，了解吗？就是刚才那样子的影片。那这部电影呢，它原来的英文是说 Man in Black， 就是穿黑色衣服的一群人，星际战警。那神呢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他们是 Man in Black， 已经很有能力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 Man in Jesus， 我们披着耶稣的外袍，我们是披戴耶稣的。所以呢，如果刚才讲到刚才那个梦，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替我们配眼镜，然后我们戴上那个属灵的眼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坐的是火车，但是呢，我们进去以后就发现里面是喷射机。可是呢，那个速度感是非常的舒服的，是很自由的，是很开心的。这样了解吗？那我要讲的是，你知道吗？之前呢，神使用来使非洲大复兴的一个器皿，一个传道人叫布永康。他曾经说呢，他并不是第一个神拣选的人，他是第五个。因为神呢就问了前面四个人，四个人都不愿意，所以呢他是第一个说愿意的人。那我们教会呢是为了恩典真理开始的，对不对？神说你们也不是我第一个拣选的，神第一个拣选的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然后呢选择的是 Good TV。 可是呢，因为他们说他们不要，所以呢就轮到我们的电视台，又轮到了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不是第一个被选上的，因为我们很微小，我们刚开始才从五个人开始，很少人开始。可是呢，我们是第一个说我们愿意的。那神呢选择愿意的，他就开始加添我们。那神呢？神说什么？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我们披戴耶稣，然后我们戴上那个属灵的眼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你看，属灵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其实是比看得见的还要再真实的。所以重点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在快速的喷射机的里面。不管你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是灰灰的，好像是下坡的路，重点都不是你眼睛看到的是上坡的路，又大又直的路，还是下坡的路。重点是耶稣在哪一条路，你就在耶稣的里面，你就有武器，你就有交通工具，你就有所有一切的资源。接下来我来为大家做个祷告，眼睛闭起来。亲爱的天父爸爸，谢谢你。也许呢，在我们当中，今天有很多人正在做生命中的抉择，有两条路，一条是又大又直，看起来好棒好刺激的道路，一条看起来是没什么盼望，人在人世间看起来是比较不好的下坡路。但是神，你真的知道哪一条是好的，你真的知道哪一条是那个终究平安的道路，你知道哪一条是可以让我们进入命定呼召的道路，哪一条是可以在我们要见主面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我们说我们这一辈子是值了，我没有一天再后悔。耶稣，我谢谢你，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对选择。奉耶稣的名，我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 主，我也请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个你给我们的呼召是有何等的盼望，你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你在我们能里面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同样的能力曾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这同样的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披戴耶稣的时候，即使我们走进去，我们以为是火车一般的普通车，结果呢一进去就发现原来还是快速的喷射机，它是瞬间移动的火车。谢谢主，奉耶稣名，祝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神你给我们的呼召命定，我们要得着那个丰盛的产业。谢谢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领受你给我们最棒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来，我们要来读信仰宣言。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阿们。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奉耶稣名宣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我是香香牧师。我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你的一生都有天父爱你。亲爱的耶稣，请你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从死里复活，使我称义。亲爱的圣灵，请你充满我，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保护我，供应我，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恭喜你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祝福你的每一天都住在恩典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